弟兄姐妹早安。昨天晚上我们的中国年庆祝实在是非常的精彩，我们的温馨而且气氛很热闹，好，感谢赞美主。那昨天晚上呢，有些小朋友没有等到聚完就走了，所以没拿到红包哈。那如今天还有个机会啊，过完今天就没有机会了，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来领红包哈，如果你昨天晚上没在的话。 OK， 牧师说啊，我们2018年呢是一个要开始一个新的季节，然后神会赐下新的恩膏。那前几个礼拜呢，我跟牧师到加州去参加灵粮特会。那在特会里面呢，非常的感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得着。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得着呢，就是我们刚才敬拜时候唱的最后的这一首歌，每一次我赞美主，是我赞美主。然后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呢，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几乎我们都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们一天七次来赞美主。我就想七次，当然这七次呢是一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一天七次来赞美主也可以啊，早上、中午、晚上，然后中间还有休息的时间，然后睡觉以前再赞美一次，就有七次了哈。好，那这七次，你说七次赞美主，有那么多的话吗？我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讲吗？好，所以呢，今天呢，我想你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哈，都应该有一份印给你们的，只是给你们参考，你们还可以自己在家。或者你们可以解，而且你们也不一定要每一次都重复这么多的感谢赞美主的话，你们可以有时候挑着来讲哈。所以因为我在想，今年这个新的季节，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就是常常的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要来看，就如诗歌所说的，神要为我们攻破仇敌的轨迹哈，要帮助我们唱那胜利的凯歌，要带我们走那个新的路程哈。对，所以呢，要让我们要来经历它广大信实和广大。所以我就跟你们分享，也许等一下我们讲完道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感谢赞美主的话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把若是在你的里面生命算日子的话，我们实在就知道在我们里面什么唯一的依靠就是主你。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感谢，借着赞美，主啊，要帮带我们到水深之处，然后带我们真的是来经历你的丰盛。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被你更新的心，藏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靠着主的力量不断地往前走。谢谢你主耶稣，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最近刚刚读完了五课的创世纪，那人物开始登场了。你还记得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四件事跟没有？那哪四件事？创造，再来第造次序来，堕落，还有呢？洪水，最后一个是什么？巴别塔。那哪四个人？亚伯拉罕、大雅各跟约瑟。好，为什么我要一直这样不停的重复？就是要帮助你记下来。有一天，当人家跟你问说创世纪在讲什么，就能够很精简的、很清楚的跟人家分享创世纪在讲什么。 那我们读到从创世纪第五章最后面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介绍挪亚。那挪亚就带出了方舟的信息。也许你不会很以为然说，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来毁灭，来审判这个世界？有那么严重吗？还好吗？世界还好吗？有那么严重吗？在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第三课创世纪的六章第四节里面讲说，神的儿子们，神的讲义上面说这个神的儿子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讲他是天使啊，有人讲说是赛特的后代，但是邓牧师他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这个神的儿子啊是堕落的天使，把那个邪灵附在人的身上，然后呢这些人呢去，这些有身上有这些异能的人呢、他去娶了地上的一般的女子，然后就生下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这是我们在经上读的。那这些人呢就被当时的社会带下了很邪恶破坏败坏的影响力，当时的人终日所想所行尽都是恶，好，这些都是圣经上面的话，当时所想所思的尽都是恶。但是在天父的世界里面，神必须要出面来阻止这些事情，所以神很忧伤痛苦中，他决定用洪水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那弟兄姐妹，神这个决定在转眼之间，不是说今天我要这样子就这样子，其实神要挪亚用100年的时间去建方舟。所以当人来来往往的看到挪亚在那边一根一根的割肥木往上造，造了一个3层楼的方舟的时候，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关心？这些人他们不遵守神的旨意，他们完全随从他们自己的肉体，他们非常的骄傲奢侈淫乱安逸吃喝嫁娶，圣经说他们吃喝嫁娶藐视了神给他们100年悔改的机会。弟兄姊妹，方舟就是救恩的意思。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救恩就是像方舟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无比耐心的神。那出了方舟以后的挪亚，他种葡萄，他就喝葡萄，就种葡萄喝葡萄酒喝到醉啊，而且赤身肉体的就躺在那边睡觉。那他的儿子韩呢看见了，就用一个懈慢的态度出来跟他的兄弟说，那因为在韩的里面隐藏了一个淫乱的罪。当挪亚醉醒了以后，挪亚喝醉酒醒了以后，他咒诅韩的后代迦南。我很稀奇，他没有骂他自己的儿子，他跑去骂他的孙子。但是你后来你看，在迦南地，韩的子孙都被这个遗传的咒诅捆绑，那一代一代的都被遗传的咒诅捆绑。所以呢，挪亚好像他似乎知道在韩的身上有这些淫乱的罪，所以你可能会说不公平啊，怎么那么不公平啊？姐妹，你不要忘记了，当初神在造一切的时候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你可以在善恶之间自己取舍，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当我们再回到罪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自己救不了自己的哈。而且出了方舟之后呢，人可以开始吃肉了，神 把这个地上的活的动物给人吃。那他说哦，他给人吃动物，但他说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为什么？好，一直到新约，当彼得在削皮匠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从在意象中，他释放了犹太人的历史悠久的食物律啊。但是在使徒行传15:20里面，新耶路撒冷的会议上面还是说不要吃血，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所有的细菌都在血里面跑来跑去啊。第二个，血是生命。第三个，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来顺服神的教导。所以你如果现在出去外面餐馆吃饭，五更长望，你就该跟人家讲说，拜托你把那个血换成豆腐啊，这是对神一点点敬畏的心，不要去违背神。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也不能讲有趣了，就说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的9:6里面，他说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要为人所流。这是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about what， 就是说神是允许死刑的。好，有时候我们看这世界的法律，神是允许死刑的，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虽然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的律法之外都有恩典和怜悯。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饶恕赦免的神，我们若认罪悔改回转向他，他必认罪悔改向我们。虽然在这背后我们仍然要受很多的，我们要受我们当受的刑罚，但是他仍然会在我们悔改之后陪我们走，跟我们走。那巴别塔又是怎么回事？巴别塔，那弟兄姐妹，你要了解，我们都是创世纪3章以后的人，罪人。罪人的特色是什么？觉得罪人特色是什么？目中无人，骄傲自大，专爱做恶事，好行为要很努力才做得出来，坏的行为、坏的思想、坏的脑筋，像在开水龙头一样的哗啦哗啦的，很自然的。好，我们随时我们脑筋想的都是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建一个可以通到天上的塔，为什么？想要出名，想要留名。神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免得他们集中他们的力量行更恶的事。我们常常要我们的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别做那么多做什么？让他们出人头地，我认为把你的孩子教好，让他们凡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认真的态度，帮助他们养成一个学习的习惯，让他们对自己的品德负责任，让他们懂得尊敬别人，也懂得尊敬自己，最重要的。虽然我自己，我们以前也都是虎爸虎妈的哈，很会逼孩子。你知道，我们现在觉得只要健健康康的，啊，只要爱主的心，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结束了4件事情了，再来重复一次。第一个是什么？创造。第二个是堕落。第三个是洪水。第四个巴别塔。好，这次呢，在北美牧者灵粮特会中呢，刘同牧师呢特别就安排了一位，他介绍这个人的时候，他是刚介绍的，他说我要介绍一个人呢，像我一样那么有火的。因为你们知道，每次刘牧师来，他讲到都非常的鼓励，很有啊哈。他说他介绍一个像他那么有火的人，一个叫刘艳光的牧师。那刘牧师呢？哦，对不起，李艳光牧师。那李牧师他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先来提倡 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合一。然后他说今年他5月20号他推动一个全球的祷告会，全球祷告会。那他的目标呢，是要使所有的基督徒都总动员，一个教会爱一个民族的运动，一个教会爱一个民族的运动，要使万族都来得到福音，好，那迎接主再来。因为只有万国都得到福音，主才会再来。那在李牧师很紧凑的分享里面呢，那真的很打开我的眼睛，非常打开我的眼睛。因为他的教导乃是要基督徒重新的来评估回教徒，我们以前都是对回教徒的印象样哈，但是他打开我们，让我们对回教徒有一个新的认识。那去年呢，在一次聚会中，碰到了台湾总堂的宣道部的周师母哈，他在跟聚会的时候，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们现在啊，对中东的奉献呢、啊，都不是那个奉献，都不是只有给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也分一部分的奉献给信耶稣的回教徒，哦，回教从回教坎贝尔过来的基督徒，那但他那天讲，由周师母讲出就一小段关于奉献的事情，那也不是很多哈。所以，但是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太容易跟回教徒传福音的。记得以前，乔阿姨讲过说，说到哪一个国家，印尼是不是去的时候，印尼的政府，因为印尼是信回教的，哈，所以他规定你是不能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传福音的哈，而且他们的人也不听，因为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能够信他们之外的神，而且他们会带来他们的生命的危险哈。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严厉的教导，而且是绝不改变？因为是世世代代的仇恨。那这个仇恨，这个梁子是什么时候结下来的呢？来看，就要回到创世纪的第四课，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亚伯拉罕的故事。他是创世纪这个四个人物的第一个主角，亚伯拉罕。他跟神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一开始呢，他们一家从他的父亲塔拉就带着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一起就离开那个他们原来很繁华的故乡加勒底的乌尔，那他们离开那里要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可是他们走到哈兰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一直等到他们的父亲塔拉过世之后，那他们才再起身到往应许之地去。那亚伯拉罕因为饥荒的缘故呢，就带着妻子跟家人到了埃及。到了埃及的时候，因为他怕他的妻子撒来貌美，或他自己会遭生命的危险，所以他撒谎。所以当法老把他的妻子接进宫去之后，他们家中就遭到连连的遭害哈。所以这个法老呢，就发现说，这些问题，这些灾害哦，就是这对夫妻，所以他们就法老就打发他们走了。好，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知道的。那你知道在那一次他们去埃及的时候，带着一个婢女夏甲，夏甲就是在那一次跟着他们一起走。那起初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呢，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本家，但到创世纪12章第1节的时候，罗德都还是跟着他们的。但是到了创世纪13章5节的时候，那罗德的牧人为了要抢水草，所以亚伯兰就跟他的侄儿要求说，我们打独立吧。好，那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因为我们很注重这种家庭关系。好，那所以亚伯兰他虽然知道神呼召他们是要离开旧的环境， 要离开旧的关系，甚至要他建立跟他妻子撒来两个人的一个新的家。但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一直到创世纪十三章，时机成熟之后，那他们才时机成熟之后，他们才开始离开这个地方。那罗德呢？那罗德很不知天高地厚，他先抢先赢，他就拿了约旦河平原的草绿地，然后慢慢的他就让他自己一步就搬进了索多玛去了。那这个搬进了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那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呢，神就跟亚伯兰立约，神应许他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撒来搞不清楚神的旨意，他看到身边这个他一路从埃及带出来这个小丫鬟长大了，挺健美的，用他来传宗接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所以他就亚伯兰就听他妻子的话，跟夏甲同房。那种子种下去，年轻的夏甲很快就怀孕了，怀孕以后不晓得是因为这个他的文化水准不够，家庭教养不够好，还是因为怀孕不舒服，他害起很辛苦，夏甲就耍脾气，对他的祖母还轻看，圣经说他轻看他的祖母，那让撒来很生气，就苦待他。苦待他之后呢，夏甲就逃家跑了，跑了在苏尔旷野的水泉旁边，那神的使者就向夏甲显现，他安慰夏甲，他跟夏甲讲说，回家去，在你祖母的手下好好的过日子。上次我们也讨论过，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面 going to do about it，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顺时，所以夏甲就回到撒来的身边。但是神应许他，神看顾他，神怜悯他，这个微不足道的人。所以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因为他是那看顾人的神。你记得夏甲在经上说神是那看顾人的神。那你知道人呢，土，可是神是清清楚楚的神。所以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长到13岁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99岁，这个全能的神呢，他就要跟亚伯拉罕立一个坚定的盟约。所以他要他们全家的人，亚伯拉罕全家的男丁要来行割礼。行割礼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这直到今天行割礼是选民的记号，是他们犹太人选民的记号。我们现代人也在割包皮啊，为什么？健康干净。可是犹太人不是，他们是见证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行割礼。所以神呢，要之后呢，神就再跟亚伯拉罕重申，他和亚伯拉罕和撒来要成为万国之父，要成为万国之母。那不久呢，耶和华就在曼利的橡树下面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一次来了三个人，那他们在接受亚伯拉罕的热情的招待之后呢，他们就要撒来清楚的听见神在撒来身上的计划。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撒来糊里糊涂的，他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这次神为什么要再出现一次，他就是要撒来很清楚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还特别的告诉撒来说，你不要担心你自己的年龄，你也不要担心你的能力，神在心上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所以神要撒来清清楚楚知道他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来离开哈兰到以撒出生25年， 25年，很久、哦。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神不会让我们等那么久的啦。好、哦，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但是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主的，就是我们的神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你生命中有难处吗？天天都有，转个弯就有、哦、但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为什么神要毁灭索多玛跟厄摩拉这两个城市？其实是非常充满罪恶的，是对同性恋的罪。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其实真正身体构造出问题的很少，没有几个。但是大部分的同性恋都是因为环境，因为他们有错误的环境跟错误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接纳他们，我们要接纳同性恋。为什么？因为他们才有机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我们跟着别人瞎起哄。因为那样子你又再次给撒旦，我们就成为撒旦的工具了。好、哦，就在那边闹啊，划分界限啊，这都不是神喜悦的、哦、那这两个城市的中的人呢，从老到少，从老到少，他们都是淫乱残暴的，他们非常凶哦，淫乱残暴哦。那罗德的妻子，他舍不得那个城市里面的繁华，所以他在跑的时候呢，他就回头啊，一回头就变成一个柱子，对不对？岩柱，圣经讲说他变成一个岩柱。然后他的两个女儿受到那个索多玛跟厄摩拉那个城市里面败坏风气的影响，他们逃到山上之后，他们居然会想到要从他的父亲怀孕生子。所以伯押跟亚门这两个人就后来成为了迦南七族。后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都发生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又搬家了，他这一次搬到基拉尔去。其实你想一想，真的每一次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家的眼睛总是盯着撒来，如果亚伯拉罕不撒谎的话，那他是不是活不下去了？他是不是会遭遇生命的危险啊？他不是一路神跟他立约吗？神不是陪他去打仗吗？他保守他吗？神不是还说我做事岂可以瞒住亚伯拉罕吗？那个关系怎么会让亚伯拉罕认为说他不能来跟神商量商量呢？哎，神还是保护他哦。那天晚上神就在梦中跟亚比米勒聊起天来了，他们俩就开始聊了、哦、那神就跟亚比米勒说，哎，你瞎眼啊，拿人家的老婆。这亚比米勒在梦中他胆子也很大、哦、他就很理直气壮的说，哎，他自己说的，他们夫妻两个都讲是他妹妹啊，干嘛？他们是诈骗集团的、哦、跑来骗人的、哦。神也很有意思，神就说，所以啊，我就来跟你讲啦、啊，我就出面来拦你啦，好，免得你得罪了我，赶快把撒来还给他。因为什么？他不是诈骗集团的，他是先知啊，好，他可以为你祝福的。听着，你只要不肯，你们全部的人都会死哦。这个亚比米勒、哦、他虽然被吓到了，但、哦、他还是很不爽，他把亚伯拉罕找来了，说你干嘛，你害我、啊、他说你在动什么脑筋呢、哦、那亚伯拉罕就说，那你会对我做什么？我们一路在外面漂流，我跟撒来都讲好她是我妹妹的，我也跟你讲她是我妹妹，那你就把她接走了，我不给你行吗？ 啊、哦、，Of course， 用我的想象空间哈、哦。那你知道亚比米勒，他其实也是个很有 EQ 的人哈、哦。他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第一个，他先送了一堆的牛羊奴婢给亚伯拉罕，然后呢，他把撒来还给他，而且他还跟他讲，你不必走，基拉尔随便你要住哪里都可以。最后他还给了撒来1000两的银子做遮羞费。我们中国人讲说赔了夫人又折兵哦，那亚伯拉罕是什么？折了夫人又发财哈、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哦。所以那亚比米勒他有什么好处？在这件事上，亚比米勒有什么好处？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神就医治他们全家上下，他的妻子跟奴婢都恢复生育。而且我相信我们公义的主，他必要祝福亚比米勒和他的家族。啊、哦，神是非常公义的，谁是非常公平的哈、哦。那再来了，就在欢喜中啊，这个以撒出生了。那以撒出生了以后，哇，撒来可是乐的口都合不起来了哈、哦。而且他不再用那个负面的那个笑来掩饰他的不幸，记不记得他？还相信可能吗？我还能生吗？那种笑法哈、哦。那但是以撒一生，哇，他整天嘴都笑得笑口常开了哈、哦，而且他享受一个做母亲的喜乐跟骄傲，他非常开心，全家大小都很欢迎以撒的出生。以斯玛利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16岁的少年人了哈，他在以撒出生之前，有的都是他的，对，他只有他一个，所有东西都是他的，而且孩子16岁嘛，他的那个 teenager 的 swing 就让他很没有好气。圣经没有说什么，但圣经只有说他跑去 mock 去吓以撒，他不是只有吓到以撒，他把撒来妈妈也吓坏了，所以就不是只有什么承受产业这个事情而已哦。这以撒从小成长的这个的环境安全，长期的安全都是以撒来要注意的，所以等就叫亚伯拉罕，你听撒来的话吧，把他们送走吧，把夏甲跟孩子送走吧，因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创世纪3章以后的人，废人啊，我们喜欢做坏事。那你从亚伯拉罕的角度去看，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温和，他对他的侄儿罗德都这么宽宏大量，为他打去救他。那更何况是他自己的孩子。他要为他自己的错误代价的，是神没有惩罚他哦，他自己就活在他的 consequences 他的环境之下，他要付代价的。那夏甲和以斯玛利在那个时代，夏甲跟以斯玛利他们是没有反抗能力的，所以当亚伯拉罕给了一袋水一点食物叫他们走，他们就只好走了。所以到了那个别示巴的旷野以后，他们迷路了，水也喝光了，所以他们母子就坐下来相对，哇，就哭起来了，哭得伤心得不得了、哦、那这个时候呢，神的使者就呼叫夏甲不要怕，他说神已经听到了你的哭声，他必会保护保守你。他说将来以斯玛利也要昌盛。那他让神使夏甲的眼睛就亮起来了，他亮起来之后，他就看到旁边有一口井，一口水井， 那从此呢，夏甲跟俾斯麻利他们住在旷野，参天露宿的，天就在外面，神保护他们母子，保守他们母子。那俾斯麻利渐渐的长大，他在旷野中多少的黑夜，在旷野中他们母子面对了多少的，也许他们亲眼忘记了，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恨就在他们的心中。住在旷野里面，他俾斯麻利他成为了弓，因为他在那个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弓箭手，但是其实俾斯麻利也非常的敬畏神，被环境使他一定要很坚强勇敢，坚强勇敢的反面就是要够凶够你才能生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亲兄弟之间所结的仇，谁能化解这个仇恨？什么是神的心意？前几年呢，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其实也不是故事，它就福音很奇妙的在穆斯林中间打开，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了哈，穆斯林打开来了。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对夫妻，他们从回教国家来到美国读书，那生活压力很大，功课也很读得很累，两个人就常常吵。这太太呢，就跟着人家去了教会，信了耶稣。当然，这丈夫也很反对，可是他看他太太越来越好啊，他也信了，两个人都信了耶稣。是信了耶稣以后，就是表示说他们不能够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呢，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到他们国家附近外面的邻居的国家里面去，然后在那里呢，从广播的工作。那有一次呢，他们在广播当中呢，他们就讲到启示录3:20，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他要与我，我要与他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席，就如我得了胜就坐在我父亲宝座与他同席一般。他这个广播就在向这个阿拉伯回教国家放这个广播，他有一个人在偷听，一定很多人在听的啦，但是有一个人在听的时候，敲门的声音，耶稣进到里面，一同坐席，照着福音自己传的。所以呢，牧师他用以赛亚书19:25，他说：“埃及要成为我的百姓，亚述要成为我的工作。”所以福音要从埃及传到叙利亚，从叙利亚传到亚述，最后要让哥哥俾斯麻利先信主，反恨为爱，愿意向犹太人传福音，做主的工作，让神的爱去化解这个历代历世的仇恨，那罪恶才能够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得洁净，那圣灵的恩膏才能够重建新的关系，能够使以色列全家归主。那耶稣就能够从橄榄山上再回来。以牧师还说，甚至 ISIS 都是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知道这几年，因为 ISIS 到处烧杀掳掠，造成中东的难民到处跑，有一批难民跑到一批黎巴嫩的难民跑到埃及去，在埃及 埃及的总统是接受基督教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成立了难民营。那细节我们以后请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真的是一个有火的人。所以呢，我还是要鼓励大家，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5月20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全球的祷告会。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信望爱灵粮堂带到一个国际的层面，我们不是要出世界，我们是要进世界，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光做盐。哈利路亚。所以呢，在以撒15、16岁，差不多他15、16岁的时候，有一天呢，神呢就要试炼亚伯拉罕，他就叫他把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上。这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把人当燔祭献上，这不是神做事的方法。但是而且如果他献以撒，神跟他讲了，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都要从以撒来的，那把以撒献上了，那神的应许怎么交代？所以而且还要亚伯拉罕到亚摩利山上去献了，那从他家走到亚摩利山上要走3天的路，你想想看那3天日子，他们一路上讲什么，他会不会很后悔？会不会很怀疑神，怀疑他自己？所以而且还有以撒，这个以撒已经到了青春期了，这个时候以撒已经到青春期了，他就这么乖乖的跟着走，好像我们这样一样乖乖的跟着走，那就在往，但是就在往山上的途中，以撒他终于忍不住了，他问他爸爸，爸爸，柴火背在我身上，那献燔祭的羔羊呢？亚伯拉罕说，必有预备。好了，到了山上，坛也煮好了，柴也摆好了，以撒也绑起来了，乖乖的躺在那里。所以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来杀儿子的时候，他就听到神的使者叫他了，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到一只公羊的脚卡在那个小树中间，亚伯拉罕就把这只公羊取来当作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就献给神了，然后就给那叫做耶和华以勒，那一直到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一直到今天在神的山上他必有预备。那使者第二次又叫亚伯拉罕，他第二次又叫他说，你既行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必指着没有留下来不给我，我必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论子孙我也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如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因为你听从的话。觉得这个空气里面弥漫了什么气氛？当使者这样子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神好像很满意亚伯拉罕的忠心跟他的信心。那亚伯拉罕呢，他一口气这么多天担心的不得了，松了一口气，而且他想到他回家以后若杀来问起，他要怎么解释啊？那以撒呢，你知道 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很喜欢跟他们的小孩 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所以我想亚伯拉罕一定从小就跟以撒讲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神怎么样召我们一家人离开本地本族和本家，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在多少的难处，多少的危机，神的应许。儿子讲告诉以撒这些故事，真实神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所以听从，从听到，从他听到神跟他讲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那一刻，他完全都相信，他相信说他所认识的神，他所认识的神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所以呢，他不但他也许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叫他做这个事，他也许不明白，但是他完全的相信即使以撒死了，神都要将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以撒呢？以撒是一个从小就被他的妈妈爱啊、保护啊，全家人都围着他团团转的。所以以撒他有一个很温和的性格，他有很温和的性格，然后他就这样子看着他的爸爸，他爸爸跟天父的关系，他爸爸怎么样的顺服神，他的爸爸，你跟你关系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从今年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在读创世纪。那创世纪的已经读到第五课了哈。那我自己都很有得着，自己都觉得很开心哈。那我看到大家也是都很有热忱的在学习，让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鼓励你们加油，我们继续加油。你还没有报名的，你赶快加入哈。罗马书10:17说，信道要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玛拿，你每一次读就别神的话，你会吃到不同的滋味，而且你在主里面你可以不断的增长你的智慧，你的经历，神的祝福就会让你得到新的亮光跟新的恩膏。所以要读神的话，我们要吃神的话，要感恩，我们要把我们从读圣经所来的热情跟随主。好，最后我有发一个单子给你们，我们一起来操练哈，我们一起来读哈。那我希望你们以后每天常常的感谢赞美主，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来经历，当我们每次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当你在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天上就在做工了，天上要做工了哈。就如刚才就我其实有告诉你们说，困难跟试炼就要让我遇见主。好，然后借着感谢赞美主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好，所以这些 top 这些东西你们自己看，我们现在一起来，我们来读这16个，你可以给你当参考的。我们一起来，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供应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有无比耐心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饶恕赦免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为我征战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他是平安喜乐的神。我感谢赞美主，是他扶持我站起来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顾念人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医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我感谢赞美主，因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感谢赞美主，因他保护保守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不误事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带我飞越风暴的神。我感谢赞美主，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耶稣，你是 all and all， 你是全部的神。主啊，我们真是今天我们来你到你面前，我们学习亚伯拉罕如何的活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也如此的活出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是奉耶稣的名、上帝的权柄跟圣灵的大能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在这2018年的开始，主啊，求你将那新的季节、新的恩膏降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一次来赞美我们神的时候，主啊，天上地下就要真是为我们来征战，带领我们走过难处。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再唱一次。每一次我赞美主，每一次我赞美主。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